欢迎大家留下来来参加第二场的聚会，我们开始聚会。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阿门。我们先来唱首赞美诗，第159首，159。我们先往前回忆一点，45章的27节，在下午听到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约瑟的兄弟们把约瑟对他们说的话告诉了父亲雅各，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他们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灵就活过来。以色列说：罢了罢了，足够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好，约瑟向他的兄弟们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吩咐他们回到父亲身边，把他带到埃及，来和自己这个13多年的儿子可以见面。他为他们在歌山地预备了那样美好的祝福，能见到自己13多年的儿子，甚至是自己已经相信死了的儿子，活过来的儿子，对雅各来说是最大的喜乐。所以约瑟兄弟们把听到的话都告诉了雅各，雅各又看见来接他的车，于是他的邻居活过来，就相信。那我刚才就是提到的，当他的灵活过来的时候，当他相信神的安排的时候，当他开始行动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以色列。可能对于第一次听到这段经文的朋友有些困惑，这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的两个不同的名字。这段经文提到了这个人两个不同的名字，雅各和以色列。雅各是他软弱的名字，以色列是神赐给他荣耀的称号。雅各是他出生时的本名，以色列是他新的属神的名。所以我们看到之前雅各心里并不相信他所听到的，让心苏醒，灵魂活过来，以色列来说我要为此预先去见我儿子约瑟。当以色列启程下去埃及看他的儿子，去见他儿子约瑟的时候，当下他这个年迈的老人充满了对神的信心，充满了活力和力量。因此我们看到这46章的第1节，他带着一切所有的出发了。当一个人的灵魂苏醒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在他们的身上展现出来的极大的信心和行动力，那样的勇敢，笃定的带着整族人，带着一切所有的出发了。他们走了很远的一段路，到达了别士巴。别士巴是一个边境的城镇，那里有橡树井。经过别士巴之后，他们将离开应许之地，踏上进入埃及的土地。所以在到达这个关键的地点，想到这件事，马上就要进到埃及地了，以色列感到了害怕，感到了软弱。我们看到他在这段经文里又回到了原来雅各的状态，就像他之前不幸的时候的一样。那是决定性的一步，离开迦南进到埃及，感到害怕，感到无力，开始蹒跚前行。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神在夜间在异象中向他显现的时候，喊到他的名字是符合他当时的状态的。神喊的是雅各雅各，喊的可不是以色列。但神却恰恰是在他最软弱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经历试炼折磨的时候，来到他的身边来安慰他。对于我们今天被神所拯救的神的子民来说，我们有的时候也像雅各的状态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是以色列，有的时候是雅各，有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信靠主，依着他的大能而刚强，而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愿意却肉体软弱， 我们有的时候属灵的生命也是在雅各跟以色列之间变化来变化去，但是神拣选雅各，救赎了他，保守了他，但神的目标可不是在于让他留在雅各的状态，神是希望让他里面的以色列慢慢的成长，甚至占为主导，最终神是要把以色列接回天家。而且雅各来到别示巴，在去埃及的路上，这是他的祖先先祖亚伯拉罕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我们看看之前那段历史，创世纪的22章16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现在的时候就是你的独生儿子，我便指着你的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了仆人那里，他们一同前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别示巴是之前神祝福赐下应许的地方，但这也恰恰是雅各这次旅程的分水岭、里程碑、边界。他从那里开始就要走到新的路上，踏上他可能至今从未走到过的土地。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在神的面前献祭，他在这里等候主，他向他先祖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父亲以撒的神献祭，他是希望神来指引他，希望因为神是掌管万有的，凡是从神开始是符合他旨意的。所以诗篇我们之前读到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无论是开始任何工作，开始任何的旅程，甚至我们开始每天的生活，最好都是来到神面前，以神为起点，靠着他赐给我们的智慧力量，从他那里得到教导和帮助。当然雅各献祭的原因之一有三个原因，原因之一是求神来洁净自己和家族人的中所存在的罪，献祭首先要洁净自己。我们来看创世纪的30章第1节到13节，创世纪的30章的第1，来看看之前雅各的家里混乱的关系。他爹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他爹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他爹说，有我的使女毕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也得孩子。拉杰就把他的使女毕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毕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杰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拉杰的使女毕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杰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是要称我为有福的，于是他给他起名叫亚舍。我们再算一下，在这个家里有多少个母亲，拉杰的使女毕拉，利亚的使女希帕，有这么多的儿子。我们都看过中国古代的宫廷的剧，有这么多个母亲，有这么多个儿子，在这个家里怎么可能那么和睦，会滋生各种各样的攀比，甚至有各种各样的恶行行在其中。所以我们后来看，为什么这些哥哥们把雅各所那么爱的小儿子约瑟那样的用苦力伤害他，把他卖到埃及，这个家族犯了很严重的罪，甚至玷污了神拣选这个家族的这样的美好的旨意。所以在求任何东西之前，雅各来献祭，他要先求神来洁净自己和家族的罪。 我们也需要来到神面前来审查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有暗中的粗心的未察觉的过犯，我们需要回到他那里来洁净我们自己，我们重新仰望基督，借着他的赎罪祭来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只有来到救主那里才能洁净我们的良心，我们远离罪，远离自己。所以雅各来到这里，神祝福先祖亚伯拉罕耶稣巴献祭，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要求神洁净他家族中的罪。好，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去埃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向神感恩，神把约瑟藏在了他，神让他有生之年还有机会见到约瑟，而且约瑟不只是还在，他还做了埃及地的主，而且他去见约瑟，甚至约瑟已经留了那么多的粮食来保全他整个族的这样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喜悦！他要面对面的见到约瑟，那么多年。所以当在自己生命垂垂老矣的时候，全地经历那么大的饥荒的时候，两年已经没有生产的时候，神这样的工作开路预备给他带来这样的好消息，所以他当然带来到神面前需要献上感恩，献上赞美。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当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们开路，医治我们的病痛，我们也需要懂得来赞美主，将喜乐和赞美归给他的名。好，第三个原因，求神赦罪，向神感恩。第三个原因，来解决他的恐惧疑虑，需要求神来指引他前方的路。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向雅各显现，神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跟雅各说不要害怕，他肯定是害怕了神才会跟他说。所以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其实读到的是雅各当时的状态，他可能陷到了很大的困境、担心、害怕当中，他是可能已经开始在犹豫、在怀疑，这次下到埃及地去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对于每一个去求神、信靠神的人来说，我们也需要多问问，向神求问我们自己现在所行的道路，我们所要走的方向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我需要避免我们凭着己意、凭着血气走的路离神越来越远。那正是这种担忧、这种焦虑，把雅各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从神那里获得正确的指引。神的子民，我们所经历的，我们良心的不安，我们一些犹豫、担心，也是神在提醒我们，他要借着这些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当我们懂得来向他求问，当我们会按照他的智慧变得更加谨慎冷静，我们就可以做出那样的判断，来选择最能荣耀神的道路。所以在神的殿中来寻求指引是安全的、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来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求神来引领我们前方的道路。好，我们开始之前再一次向神祷告。好的，从第一节开始看。好，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提升到耶稣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雅各恐惧，但是恐惧不是故意的，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是一个，那时的雅各已经是一个老人，这个老人他要马上就要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地方，可能很多老人都不太喜欢变化，特别是对于自己熟悉的住处、熟悉的生活习惯，一旦发生变化，他们可能会有恐惧，所以他们可能也不愿意出远，甚至去比较长的时间出去旅游，都很大的担心和顾虑。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可能希望趁着自己体力好的时候各处跑，在各个地方落脚都没问题，充满了活力。 所以可能到任何地方都好像在自己家一样。但是老人会更加喜欢熟悉自己的住所，就像老树扎根深深不易移栽一样。就是当我们看到了看不清未来的变化，我们不知道我们前方陌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内心也会出现强烈的不安，这是非常自然的。而且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可能已经130岁了，他一直是在迦南是个牧人，他可能跟羊群牛群一起生活，过着那样比较自由的游牧的牧羊人的生活，他整个人整个灵魂都喜欢那个地方，而且他不太喜欢热闹。在创世纪的25章27节，在25章27节，有两个孩子长大，以扫擅长打猎，他在田野，雅各非常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他是这么一个喜欢独处，喜欢不太喜欢养娃热闹这些，所以对他来说，从迦南到埃及，这绝对不是小的变化。而且让他恐惧的不是变，而且去到的地方，埃及是一个充满偶像崇拜的地方。大家有看到过一些埃及出土的文物，那个地方好像什么都能拜，有拜猫的，拜鳄鱼的，甚至还有拜各种各样的蔬菜之类的，在那里那个地方都是能被供奉起来的。而且当时的埃及非常的繁荣，文明古国，以他们的学问、算术、占卜、哲学来著称。雅各是个牧羊的，在今天来感觉像是个乡下人，没受过太多的教育，这些东西都不懂，因为常年住在这个草原上的人，牧羊的人，要来到这么一个繁华的，当那个时代非常繁华先进的都市，对他来说不可思议，难以接受。所以当他想到自己这年岁这么大了，离开居住的地方，去的地方还不是自己熟悉的，比如说他们家族的发源地，而是去到埃及，可能会开始惧怕。而且埃及在他的印象中可能也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在创世纪的26章，在亚伯拉罕的日子，曾经神不让他们下去。亚伯拉罕日子，那里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的地。可能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他的印象中，埃及就不是一个好地方，难免可能产生这样的心理的负担，所以要去的地方也给他很大的一个困扰，感觉这次的旅程充满了风险困难。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心里出现的恐惧也是非常合理的，可能甚至我们如果属于他的那个状态，那个他的那个位置，我们可能更加的害怕。那唯一让他安慰的是，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而且在埃及还掌权说话算数，统治埃及。但是可能再一想，那约瑟他也不能永远在埃及为王啊。那当约瑟不再为王的时候，约瑟从统治的地方下来的时候，会不会也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是外来的，我们在分享埃及人的这样美好的福利，而且听说埃及人之前还把他关进过监狱，他会不会等他不掌权的时候又把他放进投到监狱里边？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在陌生的土地上，没有人自己人来帮助我们，我们面临的更大的挑战和危险。所以当我们开始有一个担心跟怀疑在心里发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牵扯出来，慢慢生长出来更多的更大的担心跟惧怕，尽管这些惧怕可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所以尽管出发的时候充满了信心，各种各样的行动，但是走了一段，随着开始想到更多这些事情的时候，雅各难免出现了这样的恐惧和状态。 过往生活的习惯彻底的改变，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埃及的生活方式可能被强加给他们，离开了自己安静的田园的生活，要进入埃及的繁华的都市，还有要不得不忍受那里的偶像崇拜，特别是对于年老的雅各来说，他比以往的时候更加的焦虑跟惧怕，这是可以理解的。好，第二点，第二条啊，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我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在你，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当然神不会让他的仆人，他的信民成为恐惧的奴隶，被恐惧支配，他要帮助他战胜恐惧，而且在神看来去除恐惧是非常重要的。也许这个恐惧目前只在雅各一个人的心里，但是首先雅各自己是一个在这个时候非常需要神的帮助的软弱的老人，而且当这样的恐惧蔓延到整个以色列族的时候，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和影响。所以神在异象中向雅各显现，但是神不是要告诉他未来他会经历什么，就是什么样的好的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不是神工作的方式。神是借着他的应许对雅各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诗篇告诉我们说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神要赐给他的子民喜乐，他要用这种方式来赶走我们的恐惧。雅各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下到埃及去，而且他在那里还需要为神做见证，他需要更多的力量。我们刚才说到在迦南的地方，他的家人已经开始违背了神的旨意，陷入了属世的方式在犯罪，而到埃及这么一个地方，环境更可怕更恶劣，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更加的巨大，埃及人的智慧，埃及人的种种的东西都会来影响他们。所以这个时候雅各不能倒下，他需要神的帮助，站立得住，站立得稳。所以我们也需要像神祝福保守雅各那样，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战胜我们寻求他认识他道路上的这样的恐惧跟挑战。而当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的时候，这样应许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告别恐惧，勇敢地走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路上。因为就像恐惧对雅各来说一样，不让他的脚步停下，恐惧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寻求神来说，也会阻碍我们到达终点，见到神。所以我们该做的是相信神的应许，然后完成我们自己该做的工作，走完我们该走的路。神要让他的仆人雅各能够胜任神要预备他做的事情，所以神对他说不要害怕，神要帮助雅各战胜各种各样的恐惧。因为雅各的恐惧，当雅各听到神的命令表现出恐惧的时候，就好像他在与神的旨意作对，这是非常可怕和危险的。他要奉神的命令下埃及去，如果他害怕去，就好像在证明神让他做一件坏事，一件错事。我们知道神是全知的，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乃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当神判断告诉我们这方向是正确的时候，身为仆人的雅各必须要坚信神的旨意是对的，是好的，要勇敢地走出他的路。因为正是他担心的这条去到埃及地的路，就是未来五年或更长的时间能帮助他们有粮食度过这样饥荒的这条拯救的道路。他只看到是眼前的困难，想象中未来的困难，但是这个时候他忘了这条路是通往神赐给他的拯救的拯救之地的。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教导，我们也可以这样思考，如果神与我们同在，那谁能战胜我们？而且约拿的例子告诉我们，在神的旨意面前逃跑不仅是灾难性的，而且是危险的，是对于自己属灵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该做的是像雅各一样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把我们 一切的恐惧从心中驱散，求他坚固我们的手，我们的腿，让我们在他的话语中站立得住。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今天他像雅各说的，也是在向我们说的，不要害怕。而且神来鼓励雅各的方式是那样的甜美温柔的方式，温暖的方式来消除他的恐惧，赐给他信心。而当主定义要赐给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心中的恐惧也必定的消散。首先神做的方式来赐给雅各信心的方式是呼唤他的名字，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呼唤的是现在最符合他的状态的名字，神呼唤他雅各雅各，神都知道，神知道他是那个软弱的那个有罪的雅各，也知道他将要成为那荣耀的见证神的以色列。我们的救主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也知道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各种各样对他的赞美亵渎，他也知道我们将要走的路，将要走向他的路，寻求他的道路。他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了解他清晰的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就像神知道雅各，也知道以色列，主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的老我，我们深陷在最终的我们的本性，当然他也知道我们新的生命。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的第九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九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当我们完全交托仰望主的时候，他也会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彰显他恩典的能力。而当接下来，当神那样亲切的呼唤雅各，他呼唤雅各的名字，表明他知道雅各现在的状态不是那么好，那么软弱，是需要他的帮助。而雅各的反应，他回答说，我在这里。在伊甸园中始祖犯罪之后，神也曾呼唤过亚当，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八节，创世纪的三章的第八节，掀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裸体，我便藏了，不敢回答，因为犯罪了，要在神面前隐藏自己。而相反，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看到那样与神亲近信靠神的撒母耳，他年幼的时候被神所呼召，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的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雅各跟撒母耳可以与神保持这样亲密的关系，听到神的呼唤能说我在这里，这是非常蒙福的事情。我们不要像亚当那样因着犯罪躲避神，我们也可以像软弱的雅各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诚实的真诚的来说，我在这里，我的主，我在你的面前，我不想因着自己软弱犯罪来遮蔽自己，我求你来引领我，寻求你的道路，求你告诉我该做什么，因为我们的盼望都在于你，你是我的主，我的救主。所以那些懂得放下自大、自信、自我的人，那些顺服神旨意而行事的人，神必定要看顾跟保守他们。我们看到，所以对于这样的祈求，神会来与我们同住，他要赐下赏赐我们心中所盼望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像雅各这样能与神保持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不必害怕， 如果我们可以与神说话，他也愿意跟我们交谈，把他的应许不断的信心加添给我们，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继续的困在这样的软弱跟不幸当中。设想一下，如果雅各连不用惧怕神，他就更不用去害怕法老，不用去害怕埃及他要面临的一切。他乃是敬畏神，顺从神的旨意，按照那位全能神的命令下到埃及。所以当他与神和睦的时候，就没有人能伤害他们。与神同行的人无需害怕。如果我们也像雅各、撒母耳那样能这样与神交通，就没有人能伤害我们。神要差派他的天使来保守我们，来带领我们。好，接下来当听到雅各回答说我在这里，神继续对他说话说，我是神，我是你父亲的神。神通过宣告自己是神，而且是立约的神，跟他的父辈先祖立约的神，来帮助雅各消除他的恐惧。神是一如既往的，既是雅各这个儿子的神，也是以撒那父亲的神，更是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神。神从未变过，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样如此，他对于他的百姓也是一样的信实。他向我们应许，就像对于我们之前的人应许一样，他要赐福给我们，他要拯救我们。而当我们拥有他，拥有他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一切的保证。而最后神对雅各又在说，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这么大的祝福，这么大的应许，帮助雅各消除一切的恐惧。如果神注定要他的家族在那里成为大族的，有这样的计划安排，他们在今天就不会被毁灭，被灭亡。如果表面上这些艰难、这些挑战、这些病痛，终要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好处，我们又何必害怕呢？如果主要将我们所经历的很长时间的身体的病痛、工作的不顺、各样的挑战和艰难，要变成对我们未来属灵生命的祝福，我们就可以坦然来面对我们看似这样漫长的痛苦，我们不再因此而害怕它、恐惧它。哪怕是神的仆人离世，可能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严重的损失，但是义人是要被神接走，可能是要免去将来的灾难，甚至那些深切的苦难都会有神美好的旨意，甚至加倍多倍的祝福在里面，只是我们可能一时没办法看见。我们可能像雅各一样，是在别十八一样远望埃及的时候想象出来这些困难，但是神把他的祝福赐给我们，更远的这样的应许赐给雅各，我必要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而既然神那样一定会成就，而这样的过程我们就必定会战胜他。所以神借着这样的话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在那些背着我们喜乐服务的小小的困难的事情面前和恐惧而站立，因为他有那样美好的结局在等着我们。好，最后一句作为今天的结束，第四节，我要和你下到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将你送终，并给你送终。之前那些可能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消除雅各的恐惧，所以神在这里给了雅各最踏实最丰富的安慰，就是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当我们拥有与主同在的应许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害怕的。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再活在黑暗中，哪怕是夜晚，他也会让夜晚光明如昼。 对于雅各来说，如果神与他同在，哪怕在埃及也像在迦南一样。我们知道神曾经保守但以理成功的毫发无伤的脱离了狮子坑。我们来看一段这段经文，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九节，但以理书六章的十九。这黎明王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哭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神保守但以理在狮子坑待了一晚，毫发无伤，安全的离开了。他也有那样的能力，哪怕是死亡之地，神如果神的保守，也没有什么能伤害到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听到神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打消心中一切的恐惧跟担心。不止同去，他还接着说，我也必定带你上来。埃及不是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当雅各听到神说要把你带上来带回来迦南的时候，他有更加的大的信心，他明白自己不会丧失神赐给他和后裔迦南的产业，他不会永远的身处异乡，因为从他的先祖亚伯拉罕大雅各到后面一直在挂念神的应许，要赐给他们迦南，赐永约给他的后裔。所以他明白神告诉他让他下埃及不是要改变那个应许那个契约。所以当听到这句话，雅各就不再会更安心去到埃及，而且他明白他不会贪恋埃及的财宝埃及的丰富来换神赐给他们自己和后裔的流奶与蜜的土地。神也必定按照他的时间，他们被拣选的后裔，神差派他的仆人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回到神所赐给他们族的应许之地。这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可能在这个世上，特别是年纪长的一些人，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健康，甚至有失去生命的危险。那神的子民一定会在这样的损失中靠着神的应许站立得住，永远不会失去神赐给我们的份。以扫可能会以一碗红豆汤卖掉自己长子的身体，但是雅各不会为了埃及的荣耀而卖掉他的神赐给他的永约。所以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当我们看似毫无盼望的时候，那求神借着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句话来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盼望，就是他也必把我们带回来。当然雅各的恐惧可能还有一些来自于他可能有点担心自己的身体，有点害怕即将来临的死亡，所以神也跟他说，约瑟必给你送终，因为 put his hand on your eyes， 让你可以瞑目，让你可以放心的离去。当听到这一切的时候，所有的恐惧就消除了，连死亡都不再会刺痛他。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可能有些人特别蒙神的祝福，可能永远都不会经历死亡。那如果我们在有生之年见证了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可能就永远不会睡着。但是可能我们生命的有气息的时候，主还没来，他的时间还没到，我们可能在他来之前就被接去了。那就像约瑟把手放在雅各的眼睛一样，我们被主接去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会把他的手放在我们的眼睛上，陪着我们走完这世界上的最后一段路。甚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死亡是神对于他的儿女的祝福，因为我们不再受限于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缺乏，我们身体的病痛软弱衰残，到那个时候神也必定像帮助雅各一样，把每一个 要被他接去的，是他的子民。我们身上的恐惧也从身上移走，他必定为我们开路，我们也必定不会动摇。哪怕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我们也因着信靠他而刚强，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去，他要把我们带上来。所以这段经文也能帮助有些朋友可能是要面临生活工作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雅各的做法也在帮助我们怎么能平静地踏上我们的旅程。可能有些人在困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前方的道路如何，不论是工作上的、生活上的、婚姻上的，我们也可以像雅各那样来到神的面前，来等待他的指引。对于每个正在进入新的状态、新的考验、新的工作的人，当我们听到神的命令的时候、他的指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满怀喜乐的来领受他要与我们同在、同行的应许。我们也可以因着我们所得到的他的应许、领受的，我们充满勇气的往前走，因为他与我们同去，我们就毫无畏惧。而最后，对于那些正值自己在世生命尾声的神的子民来讲，我们也能从这里边得到美好的安慰。所以有些人可能不见得能再看到下一个太阳的升起，但是神为他们预备了美好的、更美的事情，甚至可能比他们自己想象的日子更早的来到天上，来享受天上的安息日，不再会惧怕进入死亡的深渊，因为主与我们同在。而且主耶稣基督自己曾经去过那里，他曾经死亡埋葬三天复活，他从我们下去，他也必把我们带上来，回到天国，回到他们所预备的美好的新天新地。他应许要亲自的来接他的儿女回到天家。所以就像哥林多后书所说的，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比我们成就，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哪怕我们来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也要就像约瑟要为雅各送终一样，主耶稣亲自会来接我们，陪我们走过那最后的一段路，让我们毫无恐惧。而那些没有这样的信心、没有见到神的人，可悲的是这样的灵魂终要去到永恒地狱的火湖，来承受那烈火的刑罚，毫无盼望。所以求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信靠他，来认识他。其实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下午跟今天晚上的经文，可能我们也像雅各那样，在听到那样的好消息的时候，只能拯救我们的好消息的时候，我们开始是不信的。我们因着过去那些几十年的积累，我们的知识体系有种种的原因，我们开始不信。但是神会借着他的见证，我们所领受的他的教导来帮助我们。当他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活过来，我们就能说我们所听到的已经足够了，主耶稣基督还活着，我一定要在为此以前要去见他的面。但是寻求神的道路不会一帆的风顺，哪怕雅各踏上了去往埃及地的路上，他也要经历那样大的挑战、困难，甚至内心要经历那样的恐惧。当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当我们经历这样的恐惧的时候，当我们变成从以色列变成软弱的雅各的时候，神要与我们同在，他是那样信实的神，他要与我们同下埃及，也必把我们带上来。甚至在我们离开世界上的时候，他也会来亲自来接我们，来帮着我们走完那样的一段路。所以这是信靠神的人所能得到的美好的祝福，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就像我们下午所听到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还有栖息的年日可以寻见我们的救主。他也必定在我们未来的日子，我们通往天国的路上与我们同在，来保守，来带领。好，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创世纪45章的第四节的那一段，约瑟对于他弟兄们那段话，来作为今天的结束。 创世纪的45章的第四节，约瑟又对他的弟兄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因为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了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各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好，我们一起来做最后的祷告。